主了。因为以色列人现在不信耶稣，他们的祖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比拉说说这个罪我不负责的，他们说假设有罪我们和我们的祖孙负责，因此他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主后七十年了，罗马这个兵提督将军啊带兵来攻打耶路撒冷，被杀100万以上啊，那以后就被赶出离开这个迦南地，疏散在世界各国。那第二世界 大战的时候啊，犹太人被希特勒杀死了啊，算几百万的，好惨啊，这都是因为他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那么这个以色列人的人口哈，因为他们不和外邦结婚，所以他们能够保持他们的这个就种子了，现在散在全世界的大概和台湾人口差不多了，2000万左右。可是2000万左右的人呢，很少人信耶稣，甚至他们现在复活，他们的这个就法律啊不是说直接的说禁止了，但是他们这个法律当中好多啊，就是帮来帮去，控制他们的人不要去信耶稣，这样子。所以现在外国的人很多相信耶稣，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说以色列人是低基督的，但是外教会的论点说帮助以色列人就是爱基督爱耶稣，那迫害以色列人就是低基督，这个根本搞错，这个他们这个论点凑这些很厉害，那这个低基督者有的是认为现在的伊拉克的，伊拉克的前身就巴比伦国，伊朗的前身就是波斯国，马代波斯后来连为一体吧，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大象金头再来是胸部啊，金头就巴比伦国，胸部就马大和波斯两个绑地，后来他们成为一国叫波斯国。那波斯国的现在的伊朗啊的前身是波斯国，但是以前的波斯国和巴比伦国很大，不像现在的伊朗和伊拉克就版图小小，是这样那个伊拉克的那个总统美国想尽办法要把他拉下来，拉不下来因为他们分到他们的国民回家国家看他好像救主一样。那他有一个不是野心他就是为计划已经在行动要恢复大巴比伦，他们这样子那这个恢复大巴比伦，巴比伦的版图埃及都包括在内的，迦南地都包括在内的，当时迦南地都在那个巴比伦国的版图里面了所以到底低基督是不是将要成立的可能不可能就要另一件事了，欧洲的这个共同体就是联邦，或者有可能复兴的这个大巴比伦国就伊拉克为主体的或者另外的单位很多的这个看法好了，这个我们现在不谈了，现在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现在我们要从这个第十章开始看第十章，翻开圣经也翻开课本文是75页，这个是第五段，在犹太的主耶稣，就在犹大行的主耶稣，这个是最后的他最后一段的工作点一方面翻开圣经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是辩论休妻的事情啊，一直到十二节啊，这个休妻的问题马太福音都有谈到，因为有人来请教耶稣啊。那你们看七十五页这个要训啊，这里我稍微解释，他们当时把这个问题提出问耶稣啊，以及法利赛人啊，那些文士大概都是抱着试探的心来问他，不是真的谦卑啊要救教耶稣的啊。这当时的那些人在说起来很可恶的啊。那么他们所问的是什么呢？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了？意思就是他的说，那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提出问题？我看的可能一个背景就是这个我们已经看过的，当时的希律王做了一件什么不厚道的事，被犹翰责备，对其他的弟弟的太太做太太，那么那件事情可能在犹太人当中啊，尤其教界方面有很多的议论啊，所以可能这个关系来问问耶稣啊，尤其抱着试探的心，说休妻啊，可不可再娶？那对这个问题，主耶稣回答的非常清楚，你们看课本。七十六页，在七十五页哦，第一点是说不可离婚的，第二点是只有一个理由，第三点是关于保罗的指示，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直接看那个第十章，主耶稣的回答，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他们说摩西使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啊。第六节说，但起初创造的时候，神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络，两个人成为一体。既然这样子，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一体。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到了屋子里面的门徒问他，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邻居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很清楚，很简单，明了。所以在马太福音主要是说啊，除了那个妻子哈犯淫乱，没有理由离把他离掉了。所以根据主的教训呢，离婚这一个理由，男人要把女人离掉。就是女人呐、换家年，那既然可以离掉，应该是可以再娶了，再婚了，是这样子。那除了这个理由以外啊，圣经是不准离婚的事情。现在他们美国动不动就离婚，
我也看过那么的一些资料啊，他说太太在花钱告他丈夫的要离婚，理由就是说他丈夫啊睡觉的时候啊也有这心烦打呼啊，很大声的，所以他晚上睡不着了啊。那法院的家裁定说好啊，可以离婚了，那个可以请你离婚的理由呢，这个乱来的。那太太没有犯淫乱的事情把他离掉，这个男人是犯奸淫哦。那娶那个被离的女人，那个男人就是犯奸淫。所以我们解释圣经，我们要相信圣经，你不要以这个仁义人情去想很多了啊。说好，那这个太太犯了淫乱的事，丈夫不会把她离掉另娶。那丈夫犯了奸淫啊，太太是不是也可以把她离婚了另嫁？圣经没有这样说啊，圣经没有这样说。所以圣经没有的，你不要太勇敢去告诉人这样做了。那假设做错了，你要负责，是不是？因此圣经没有的，我们不要讲，为了你的安全，也为了别人的安全。你不要很多人的意见，神的意见呢、高过我们的。好了。那假使有外邦的对象对方呢，他不得要同他离婚，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有的人是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开了这个离婚的门路，但是我们要留意 一点事情，这里一句话很重要的，十一节开始，若是离开了不可以再嫁，在第四节，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而婚入，他们其实不是哦，婚入乃是主婚入，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的，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去妻子。你家属很不得已啊，好像被苦待的很厉害啊，被伤害啊，身体都很多这个重伤了，那一直和丈夫住下去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会被他杀死。那在这个好像在这样情况下回娘家要和丈夫离开回娘家，那回娘家你不会再去再嫁，就这样，在非常不对要离开的时候你不会再嫁，这个也是很清楚。那一堆人说这个外邦人是死人啦，死人同他结婚啦，跟你没有结婚啦，这个都讲不通的，所以和外邦人离婚啦，可以再娶，现在没有这样记载，你既然和外邦人结婚，也是一样的，适用于主耶稣的指示，除了他犯淫乱，你不会同他离婚的，不可以。所以这个说起来，也是在发生这样事情的人呢，是一个重担。好像这个姊妹被离掉了，说不会再嫁。那你同情他说，是他不对吧？不是你不对吧？你也没有犯淫乱的事情，他把你离掉，那你会再婚呢、圣经有这样，圣经没有这样记载。那你告诉他说可以，那结果说可以，结果就是错的，你要负责。 所以圣经里面有点哦，我们不要告诉信徒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好，我看这个问题我谈到这里。再来看那个77页啊，77页这个是主耶稣一样的第10章啊。我一般讲一讲，以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再提出好了。这，这是13节到16节，一边看圣经。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主耶稣为他们的孩子祝福的。但是门徒发脾气啊，13节，门徒责备那些人。但是主耶稣不同意门徒的表现。14节，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这个时候给我们看出主耶稣的心和门徒的心不一样。但是我看门徒的心也是好的，耶稣差不多说：“我们主耶稣这么忙，你带这小孩就要捣乱的，耶稣哪里有时间这个为你们的孩子做一些什么事？”可能也是体贴主耶稣的忙碌。但是主耶稣的心不是，主耶稣不赞成门徒这种想法，所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小孩子是很重要的所以洋人他们说，以后啊，现在这个洋人呢，他们很看重小孩子。我们中国人呢，好像小孩子吃饭了，现在大概都让他们一起在桌子这边一起吃了。以前我们小时候像一些乡下地方啊，小孩子人家添了一些饭啊，加了一些这个汤了哈，随便拿一点菜进来，放在晚上哈，去外头吃，去外面吃，还是火顶呀，接到火顶呀吃，差一点啦。不和爸爸妈妈一起在桌子上吃，这就是没有尊重小孩子。那现在美国人、像洋人、白人，他们很尊重小孩子。你大人一份，他也是一份的。所以有人说，洋人尊重小孩子是从主耶稣来的，因为主耶稣很照顾这个小孩子。但是我们不要单照顾他们的这个肉体法。方便，我们应该要照顾他的灵性了。好，再来，77页最后到12行就财主问题，看第10章17节。第10章17节，17节以下是关于财主的问题，来请教耶稣。17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请教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请教耶稣这件事可以说最有价值的。结果少年人根据另外的福音书看起来他是做官的不但有钱，那是有官做的。你们看看我的课本就晓得了。那主耶稣对这个大问题，他的回答是说：“你要承受永生吗？你要遵守诫命。”19节，那这个诫命就是4条诫命了。但是这个我都有遵守了，还要缺少什么？那主的回答在21节说：“你还缺少一件事，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青年人呢，对表现主耶稣很喜爱他，所以在谈话的时候，21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了，因为这个年轻人晓得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来请教耶稣，耶稣喜欢他，但是耶稣告诉他，因为他说他这边都有遵守。还有什么不过的？刚好还有，就是你要把财产通通去捉去别人，还要来跟从我，这样要献传财，还要献身呐，这样完全。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奉献10%已经完全了。 他说我遵守四条诫命已经完全，不要这样想。完全哦，爱现专宅，够现心。那这样说起来，不，我现在没有什么钱财可以奉献的，啊，我的 pocket 的现在没有多少，啊，以前回来，以前回来我的女婿在台湾呢，啊，偶一去他就会给我钱，啊，所以坐火车都有钱啦。我是这次回来，因为他们搬到外国去了，我就对总会，不是借钱啦，我会。有一个尊铁啊，我们一天的尊铁是三块美金呢，三块现在70多块上，三老六，70多块，啊，70块差不多，啊，我就把我已经出来2个多月了，我就一天呢，一天的。3块美金这个，我叫就会计先交，啊，不过这个完全的那个目标，哦，要现在还要现穿彩啊。说起来，哦，不过这个很难强大，哦，就是大家的信心来爱心问题了。说起来要做传道，不要有财产表，比较清新。你有财产，你会挂你财产的。我们过去有一个传道，他有产业，那他太太没有办法管理，所以他后来啊，差不多每个安息，教会的副作者不晓得不知道，他有每个安息日晚上都回家，虽然有一段路他都回家，因为他有财产，有一些现款借给人。那后来他认为这个建筑业啊很好，就把那些本钱呢，啊，投在建筑业，也赚了钱。但是当时呢，还在当传道，那就这样子一直受迷惑哦。后来他辞职，他说他身体不好，但是他说身体不好不啊，工作有困难。可是他去在做这个建筑工作，建筑的很有精神，他钱也赚到了。后来失败，人已经死了，很可惜了。我看那个传道很不错的，人也很有修养，又温慈，啊，那就是因为身边有些钱，啊，那么要去管理那些钱，就这样失败。嗯，对主耶稣的意思哈，主耶稣意思说你要献身啊，还要献财，那这样子才能够专心服侍一位主。或这个是现身的人对主的信心啊、爱心啊，这个不能勉强的。好像你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做传道，圣经也不勉强人的啊，十分主义也不是勉强的，就要是勉强啊，就要那个规定，心又是要好像亚伯拉罕呐，啊，本若感谢了亚伯拉罕去救罗德他们回来，那这个。撒点碗完了，往这个麦基洗都出来迎接他吧，啊，祝福他，啊，说把敌人交在你的手的，是应当称赞的。实际上，亚伯拉罕带318壮丁啊，能够把罗罗他们救回来，这是神的祝福。因为那是四王和五王打仗，那五王这边呢，啊，打输吧。那到时候他318壮丁能够把这些人救回来，这是神的帮助啊。那神的帮助，但是亚伯拉罕好像啊不太清楚的承认这一点，所以点到麦基洗都给他祝福，他才醒悟过来，说真的，这个是神的帮助，马上把从奴物当中啊算十分之一最好的献给麦基洗德，那个不是立法，那个是本作感恩。我们今天奉献十分之一本作感恩啊，但是你们不要搞错了，不要说我奉献十分之一已经是一个100分的信徒，不是的， 在奉献方面。所以说你要做完全人吗？你要到都到百分吗？在奉献上要奉献全财啊啊，这样子好了。那么再看下去了啊。那这里后来就有文徒提示了，看七十九页第二点，财主进神的国困难。啊，这里谈到说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那有的人就解释了，不过我看的参考书哈，这个有背景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圣经呢有关联到背景的，你要晓得他们的背景风俗习惯。当时这句话是一个俗语的，表示不能的意思的。骆驼穿过针的眼，啊，那个针眼是那个晴雯呐，太阳一下，啊，大门关起来，旁边那个小门没有错了，没有错，哎，但是骆驼要穿过那个，有的时候把那些东西通通拿下来就有办法了，啊，但是实际上。那是一种术语，表示说很难很难，是这样的意思了。啊，但是可是呢，主耶稣虽然说贫穷的人有福，也并不是单要救贫穷人，以及那个贫穷应该是心灵的贫穷。有的人物质上很穷，但是他心里很饱足啊，他也不接受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特别看重穷人，也不可以特别这个看重有钱人，啊，只要他们谦卑接受主的救恩。那实际上这个有钱人呢，啊，信主耶稣以后，他家是有爱心哦，有钱人的贡献更大，啊，因为他力量大嘛。有学问的啊，就受了更多教育的人也是一样的，比那些乡下没有读书的，啊，他们贡献更大，所以我们穷人的富人呢，我们都一样的尊重。假定今天我们台湾没有神的祝福啦，都和非洲那么贫穷，哪里有办法盖这个大楼啊？因为盖这个大楼，因为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身边有钱啊，这个不简单的，这个是我们台湾同胞啊同龄的爱主的一个表现，现在。那再看下去，第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就彼得这个人呢，有时候问话问得很这个突然的，他好像突然想到一件事情，说主啊，我们放弃一些跟从你呢，到底我们能够做到什么？那主耶稣回答的，就是说在这里多讲一个，马太是讲两个，第一个是说在今生都百倍了，第二个是将来都永生。那这里多一个，并且要受逼迫啊，跟从主的人有这三样的赏赐，今生都百倍啊，这个我们比较了解，但是你是不是怀疑啊？你没有做传道你会怀疑啊，我们做传道我们有这样的体验啊，你就是没有做传道哈，这个传道人和一般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的同龄比一般弟兄姊妹更爱护传道，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假设我不是当传道，我去英国哈，我去人去英国只要两个月，我去英国我不敢住在信徒家，我不敢，虽然是一样的信徒，我们要客气一点，但是因为我都做传道，我心很安的，我到处都住了，他们接待我都接受啊，给我饭吃了，我说接待是给我饭吃了啊，不客气的。为什么？因为我是传道吧。那假如你去啊，你不要那么不客气了，因为你做生意的，你做生意你有钱呢，你不应该随便叫信徒家里住啊，是的，不应该的。 是因为我做传道，我虽然一个家变成一百个家、一千个家了，不等一百倍，超过一百倍，哎，那每个人是父母一个一个的，那因为做传道啊，然后有年轻的做传道很认真呐、啊，各地方长老其实啊，老人家都很爱他的，很他、啊、都很爱他，好像他多了一百个以上的爸爸妈妈。那就财产，这财产没有啊？财产哦，虽然说没有，但是需要的他会给你。嗯，那来世都永生，还要受逼迫，还要受逼迫你。我就是说，我们受逼迫，为了也是受逼迫啊，这是一种温存，有立功吧？好像你去当兵啊，那打胜仗啊，要这个论功啊，欣赏啊。那有的受伤的，有的一个膀臂啊断的啊，那个是为了国家啊牺牲的，那个一定会拿到勋章的啊。所以就为了主耶稣的事情受逼迫的，好像保罗他们那一类的，将来赏赐的，即是赏赐。所以我们。